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是这个棕榈枝主日，也被称为是圣枝主日，或棕枝主日，或基督苦难主日。因为下一周啊，就或者是来临这一周啊，周五是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今天是耶稣受难被钉之前的最后一个主日，所以被称为是基督苦难主日，或者宗旨主日。那我们在谈到今天这段经文，敬虔的生活之前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明白这个真正的敬虔是什么。敬虔它离不开基督，敬虔的生活它基于敬虔的基督。就如同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保罗所提醒的，他说这个大哉敬虔的奥秘，就是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什么，是神在肉身显现，讲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真正的敬虔和奥秘在耶稣基督的里面。那我们谈到这个敬虔的奥秘的时候，我们今天首先来进入到基督。当我们来思想的时候，像这来临的这一周被称为是受难周啊，第一天耶稣基督荣耀的进入到耶路撒冷，之后呢他洁净圣殿，然后他又教导门徒，之后呢他又被他的门徒犹大出卖啊，被这个比拉多鞭打，之后呢被钉在十字架上，是在周五的时候，也就是礼拜五被钉十字架，礼拜六耶稣在坟墓当中，礼拜天耶稣复活。所以今天呢是这样这一周当中的第一天，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的那一天。我让弟兄姐妹一起来思考一下，当耶稣他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也就在这个主日，两千多年前的这个主日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四个福音书都有记载，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都有很清楚的记载这个事件，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以前耶稣很多次他也进入到耶路撒冷，但都是以一种非常低调的一种方式啊，圣经描述说他暗暗的进入到耶路撒冷，但这一次呢他一反常态的高调。他这一次进入耶路撒冷的方式是怎样，他骑着驴驹，然后呢有这个门徒的预备把衣服放在驴驹上，耶稣骑上去，然后那些耶路撒冷的百姓呢把地上铺着这些树枝，棕树枝或者棕榈树枝，也铺上他们的衣服。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这是当时的一种习惯，他们迎接君王凯旋归来的时候来欢迎的一种方式。换句话说，他们在欢迎着耶稣基督作为君王来进入耶路撒冷。那为什么耶稣基督这次要如此高调的方式来进入耶路撒冷？因为耶稣他的时间到了，他要以君王的身份来完成天父给他的托付，来完成这个荣耀的救赎大功，来救你和我的这份大功。这也是正应验了先知这个撒迦利亚所预言的，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实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当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个先知撒迦利亚他引用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啊。当到新约的时候，你读到马太福音第21章、马可福音第11章，都读到耶稣应验了这样一句话，说看哪，你的王，这样一位敬虔的救主他进入到耶路撒冷，他让每一位都来关注他， 他说看哪，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啊，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看哪，大家听到这个词有什么反应？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让大家都来关注。看哪，当耶稣基督要出生的时候，天使向这个人来宣告这个消息。他说看哪，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啊，所以这是一件大事情发生。所以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同样先知说看哪，上帝要让我们来关注这位耶稣基督。为什么来关注这位耶稣基督？因为他是我们生命所需要的这位救主。而且我们留意到这个看，很简单的一个动作，它是一个动词，很简单啊。无论是小孩子可以看啊，年长的乐龄人士也可以看，健康的人可以看，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人也可以看。无论你是这个富有的人，贫穷的人，任何人只要来看这位耶稣基督，来仰望他。这是先知以赛亚所讲，他说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这个我是谁？是基督。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所以来仰望他，来看他啊。所以在今天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在这样的时候来思想，也来仰望这位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你看这个世界，你找不到真正给你带来的这份安慰，找不到生命，找不到喜乐，找不到平安。今特别是现在这种啊，这个社会啊，处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啊，我相信大家应该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这种情况啊。这个2019年这种冠状病毒疾病啊，已经延续到现在好几个月啊，到现在为止啊，已经有超过120万个人啊被确诊得这种病，超过6万多人因为这个病死掉了。而且每天这个数字还在增加，很多人呢因为这种情况很焦虑，很担心，很多人怕，晚上睡不着觉，很多人一直看新闻，他们打开新闻看，他们怕，他们又心里又怕，怕又看，看完之后心里面更怕，怕完又继续看，搞得他们非常的焦虑。也有一些人他们丢掉工作，因为现在这个经济也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冲击啊，而且这个没有人可以估算什么时候可以结束。所以在这种环境之下，当我们看这个世界，你什么都找不到，找到了只有这些恐慌啊，惧怕啊，担心啊。当我们仰望基督的时候呢，耶稣说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他里面有生命，主能够安慰我们。在任何的时候我们都应当仰望他，特别是在一些危险的环境当中，神也让我们来仰望。我们记得当耶稣在地上3年半的时候，他牧养和侍奉，然后他有这个12个门徒当中，12个使徒里面有一个叫做彼得。有一次当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彼得看到耶稣，他说耶稣啊，主啊，我可不可以在海面上走？主说你来吧。当彼得在海面上走的时候，哇，他脚踏过去，哇，哎，不错，我也可以走在海面上。但突然呢，他往周围看，哇，这个风浪好大，他怕了。但他不看耶稣的时候，他怕，然后就慢慢往下沉。当他往下沉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主啊，救我！”他重新转向主的时候，主一把就把他拉上来了。同样是在这个混乱的世界当中，你看，你如果看这个世界，你会越看越怕，因为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世界。上帝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彼得后书3章，他说这个世界迟早有一天要灭亡，只是时间的问题，或早或晚。难道我们还把我们的希望放在这个世界吗？很多人把钱存在银行，有没有可能有一天银行就像过去一样发生金融危机，银行都有倒闭的时候？所以我们的希望真的不在这个世界，我们的希望在基督。当我们担心的时候该怎么办？ 在诗篇42篇第5节，诗人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来仰望谁？我们来仰望主，因他笑脸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上帝赐在这个小岛上赐这个非常有智慧的政府啊，这个政府团队，他们也这个做每一个决策的时候，他们非常的这个小心，他们也尽量给这个公民有足够的时间来预备。你比如说像这个周五啊，宣布这个事项，说这个除了这些必要的一些工作之外，其他的全部停工啊，或者在家里做工。你看他从刚开始的时候不可以超过10个人，一步一步他非常的谨慎啊，而且你看到有很多这些医生啊护士在前线很尽心尽力的 来照顾和医治这些已经得病的人。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的希望仍然不在于这些外在的这些政府的帮助和医生，基督徒一生最大的希望仍然在基督身上，仍然在基督。你可能盼望，当然我们祷告主帮助政府能够尽早的控制这个疫情，好让我们可以继续有这种敬拜主的自由，可以弟兄姐妹之间坐到一起，我们可以享受的那份团契，那份面对面我们讲话鼓励彼此，很渴慕。我相信你们很想念过去那个时候，可以一起坐在一起，大家分享主的话语啊，聊一聊天，你最近怎么样啊？用听的一起来敬拜主，还能够开声的来唱歌。今天我们不可以，我们只能读而已。我相信那个非常宝贵的时间，我们希望可以尽早回复那种平静。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时间不掌握在我们手中。有些人会问主啊，为什么发生这种事情？为什么让这种病毒啊，现在这么流行，这么多，这么严重，那么多人，100多万人中到病毒，特别是那些已经传染、已经得到这个病毒、被这种病毒所感染的人，在医院的人，有些人可能会想，为什么让这个病临到我？有些人甚至可能因为这个病死掉。那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弟兄姐妹，约伯他也经历过这种相似的这种情况，当然约伯的经历呢更艰难，他想死，当然他宁愿自己的生命拿掉，但他没有自杀，因为他知道生命不可以自己夺取，唯有上帝拿去可以，但我们不可以，因为生命的主权在上帝手里面。所以当约伯经历过很多苦难，什么苦难？我们知道在一日之内，他把他的家产所有，他是一个很富有的人呢，全部都失去了。听见你们经历过那种一夜之间把钱全部丢掉的，全部失去那种经历吗？我认识一个人，在教会里面的一个弟兄，他原来很有钱，做生意的，然后就因为这个突然他的这个在经济不好的情况下，一夜之间他经济全没了，而且跟他一起伙伴开公司那个人呢，拿钱跑了。哇，从那天之后他要自杀，我痛苦的不得了，几次想要自杀，然后直到现在很多年过去了，每当谈起这个事情的时候，心里面很伤心很伤心。你看约伯不单单失去了钱，他连自己的孩子也失去了，他不单失去了自己的孩子，而且失去了健康。当他失去这一切的时候，他的朋友过来不仅没有真正的安慰到他，反而定他的罪。在经历过这一切之后呢，他来到上帝的面前。在约伯记的最后几章的时候，你看到约伯带着这样的心来寻求神的时候，神根本就没有来回答约伯的话，根本就没有说约伯啊，我这个跟约伯解释。你发现神跟撒旦之间的对话呢，约伯是不知道的。你看在这个约伯记第一章的时候，这个撒旦到神的面前来说，神啊，你那么祝福约伯，你当然这个约伯会敬畏你的，如果你把 他的祝福拿走，他就马上弃绝你。这个对话记录下来我们知道，但约伯不知道啊。约伯当时根本不明白。所以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上帝根本就没有向约伯来解释为什么这样。你看上帝怎样来回应，上帝在这个约伯第三十八章里面，你看谈到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寸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他问了很多的问题。上帝换句话说，上帝我不需要告诉你答案，神做这件事情有他的一个奥秘。上帝第一点记住一件事，神不需要来对我们负责，换句话说，神不需要给我们答案。神有答案吗？有，但他不需要来给我们交账，我们需要向神交账。很多我们不明白的情况下，但上帝知道。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他所做这一切一定是好的，你记住这件事情，虽然我们不明白，但一定是好的。我们怎么知道？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他说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没有，很多时候经历一些痛苦的时候，我们看不懂为什么经历，但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是为我们的益处，为我们的好处，所以我们经历。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神也说，神按照他的旨意，为着他的荣耀行做万事，包括这件事情。那在这个时候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继续来仰望主。如果说到下一周我们留在家庭当中的时候，我们继续一家人来敬拜主。这个时候当你留在家里面的时候，外面上来看可能这是一场危机啊，因为这场瘟疫，但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它可能成为一份祝福。苦难是化妆的祝福，可能就这种方式是我们在家庭当中能够更好的来增进家人之间的一个纽带，增进跟神之间的关系。每一天可以花更多的时间来祷告，更多的时间来读圣经。以前你说没有时间读圣经做工，今天也不用做工了，会在家里面你有很多的时间。当然你有这个时间不要浪费这个时间，不要做一个白占地图的人，不要浪费上帝给我们的光阴和时间。珍惜每一个时间跟家人，除了你个人的灵修之外，跟家人一起灵修。每天把圣经如果可以一天最少读十章啊，有的年长比较慢的一天读五章十章，年轻人一天可以读二十章，没有问题。多多在神的话语，完全将自己浸泡在神的话语当中。当主日的时候大家一同崇拜主，各个在自己的家中照样可以崇拜。但弟兄姐妹我们留意，我们在家中的时候我们仍然在崇拜啊，我们仍然要有一个敬畏的心在崇拜。我不希望这个时候或者说在下一周或在来临的这些主日聚会的时候啊，这个神的仆人在讲道的时候，下面的啊拿着自己的手机，左手拿着手机，右手拿着这些快手面在吃啊，然后穿那种拖鞋啊，然后短裤啊，那种走来走去的，这不叫崇拜啊。真正崇拜主的时候，我们还是穿上这种主日最好的衣服 Sunday best， 然后哪怕在家里面我们仍然要庄严肃穆和敬畏，因为这是在崇拜。在无论你在什么地方，你对主这个敬畏是不能够有一点点减少的，一丁点都不可以。我们仍然要同样这份敬畏的心来侍奉主和敬拜主。另外我们要明白，他说看那你的王，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位主，因为他是我们的王。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来仰望主，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要想仍然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你来仰望主，这位主，这位王，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你的王。如果他真的是我们生命之中的王，我们就要顺服他。在家庭当中的时候，在生活当中，我们照样要做一个好的见证。你比如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这是主吩咐给我们的，主提醒我们 说我们是寄居的，是客旅。以前我们看不清，现在我相信我们应该看得更清楚一些。你看在这场灾难当中多少人，到现在为止已经死掉了多少人，6万多人了。你看到他们在世界上不光有年长的，年幼的，有几个月的孩子也有中这种病毒的。所以生命当中就在这个世界里面真的没有什么让我们留恋的，我们就是一个短暂的客人，寄居的，很短的。我们生命在这个地上有多长？没有多长。在圣经里面，神用他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啊，窄如手掌，窄如手掌，就这么宽而已，很短，就好像气泡一样，一下子就消失了。摩西在诗篇90篇的时候，他也提醒我们，在诗篇第90篇里面，他用他的话语啊，在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人生的年日有多少呢？第10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很快就过去了，转眼就没了，难道我们还要为这个世界活着吗？真的不需要，也不应该了。难道我们还要继续？弟兄姐妹，我相信上帝将这场瘟疫发生绝对不是无缘无故的。你仔细读一读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有很多的灾难发生，有瘟疫，有战争，有饥荒，但是没有一件事情是无缘无故发生的。你找不到一件事情是无缘无故发生的。你比如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摩西派了12个探子去了迦南地窥探，然后他们回来之后呢，只有加勒和约书亚报好消息，另外10个探子都报坏消息。他们说我们不可以打，他们很高很高，都是巨人，我们在他们面前像蚂蚱也很小，我们根本进不了迦南地，我们得不到那块地。但上帝怎么说？上帝说那是一块应许之地，我已经给你们了，我所应许给你们，你们一定可以得到的。但他们10个不信，结果呢，神赐下瘟疫。所以你看到没有一个灾难发生是无缘无故的，弟兄姐妹，包括今天这个灾难，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没有一件事情发生是无缘无故的。为什么神要允许这个事情发生？可能真的是因为第一点，神已经预先告诉我们了，他说在末后会有什么饥荒、瘟疫、地震，而且这只是灾难的起头，这只是灾难的起头，以后呢会有越来越多的、越来越大的、越来越严重的灾难，这是圣经已经告诉我们的。如果你读读启示录，你会发现在这7年大灾难之间有更大的一些灾难，那个时候会有什么那个蝗虫，很巨大的蝗虫啊，那个他们有那个蝎子的钩能蜇人呢，有毒那种，很痛，而且天上会下冰雹，那个冰雹有多大？一塔连德，有多重，相当于36公斤的重的那种冰雹。大家见过冰雹吗？啊，你们见过的冰雹肯定都很小啊，有这么大已经不错了，拳头大已经很大了。但告诉你，在将来的时候会有什么36公斤重啊？所以往后，甚至我们也读到说，到那个时候呢，在这个7号的时候，那个灾难会变成，比如说海1/3会变成水。啊，这个江河这个泉源1/3会变成雪，那个水变成会变苦，然后到那个7晚灾难的时候呢，整个海全部变成雪，里面的生物都会死掉，日头会变黑，那个时候人呢要咬自己的舌头想自尽都不能。所以你会发现以后的灾难会越来越大。我们感谢主，在基督里面神保守我们，神会将教会在7年大灾难之前被提，将我们提走，离开这个灾难的世界。所以当末后这个灾难发生的时候，主耶稣说，你知道我来的日子近了，主来的日子近了，越来越近了。另外一方面呢，神也借这个灾难给人一个警告，还要继续为这个世界活着吗？你以为这个世界可以永永远远吗？可以天长地久吗？不会的， 不要再为这个世界活着了。今天太多人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太舒服了。你问他，你相信耶稣会再来吗？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渴望耶稣基督会再来吗？第三个问题，你怎么预备主再来？先来看第一个，你相信主会再来吗？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可能你还没有真正的得救。第二个，你渴望主再来吗？今天多少人在这个世界太舒服了，主来或者不来，早来或者晚来好像没有关系，因为我在地上太舒服了，我无所谓，已经没有渴望说主啊我约你来。你会发现在圣经当中说主再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一再的重复说他还要再来。另外在启示录整本圣经要结束的时候，第22章仍然说，约翰说什么？主啊我约你来。主耶稣说我必再来，我必快来。所以我们有没有预备？这个灾难就是提醒让我们来预备，预备主再来。那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刑罚。你会发现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几乎大部分的灾难都是因为以色列人犯罪而临到的。你比如说这个当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拜偶像，是一再的派先知节责备他们，你们要悔改，他们不悔改，结果呢上帝派外邦人来刑罚他们，北国的以色列甚至亚述帝国来把他们彻底的毁掉，然后呢南国犹大神接着巴比伦过来把他们掳到被掳之地，让他们没有自己的国，没有自己的家。因为什么？因为罪。那看到今天这样一个环境，整个全世界这样，我们甚至可以用灾难这个词来形容这件事情，真的是灾难。我们感谢主，新加坡到目前为止控制的还算不错，但你看有些国家，到意大利、伊朗、西班牙，我告真的是你很难想象，这个像意大利几乎应该三分之一，整个国家的三分之一可能都要中这种病毒或者处在这种危险当中了，太危险了，你知道吗？上帝这种灾难来刑罚，为什么刑罚？还记得吗？你看在这个欧洲的国家起初有这些宗教改革，约翰加尔文法国，像这个慈云里马丁路德，还有这个丁道尔，很多这些宗教改革都是从欧洲开始的啊，包括像很出名的一些宣教士戴德生哈森迪勒啊，都是从欧洲这些国家出来的，英国出来的宣教士啊，他们当时那是最爱上帝的国家，他们把最多的宣教士派到世界各地，最火热的人。到今天呢，你到欧洲几乎找不到一个好的教堂，找到的也是什么呀？旅游景点，根本也没有敬拜，在一个教堂中，教堂里面没有敬拜了，已经变成一个建筑物而已。美国呢，曾经也是一个最火热侍奉上帝的国家，有一群清教徒从英国移民到美国，希望专一来侍奉上帝。你看看今天的美国还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吗？同性恋合法化，还不如一个回教祖国家，人家都会在道德上更保守，哪来的基督教国家？中国也好不到哪里去，曾经神也怜悯中国，接着比如说像宋尚杰、王明道、吴维宗，很多就神的仆人在中国曾经兴起了大的复兴啊，奠定了教会的根基，很多教会悔改。今天呢，越来越世俗化，越来越跟这个世界一模一样。新加坡呢，你比如像这个远的不看，就看这个笃信圣经长老会 BP 教会当中，曾经呢，当宋博士来到新加坡的时候，他借着他的传道火的布道，很多人悔改，像杜祥辉牧师啊，杜祥和牧师，这些都是在这个宋博士传福音的时候悔改奉献的人啊，然后这个神借着杜祥辉牧师啊，借他到这个美国的装备啊，回来之后建立这个笃信圣经长老会，然后呢，这个笃信圣经长老会曾经在过去的60年代、80年代期间是新加坡成长最快的一个教会， 但是今天呢，超过一半以上的这些笃信圣经长老会不相信圣经是完全的，不相信圣经是百分之百180%是正确的，说圣经有错误，而且越来越跟随这个灵恩派。所以你看到上帝审判这个世界是公义的，是没有一个审判是不公义的，真的是。所以这是一种神的审判，神希望人这个时候呢能够一同安静悔改，在上帝的面前来。愿这个时候我们在家庭当中的时候不要再浪费我们的时间，更多的依靠主，看家庭当中如果谁还没有得救的，给他传福音。这个时候他想出去都出不去啊，他要到楼下走走，你跟他一起走，他不能跟你说我要去上班了，没得上班，在家里面可以一起有机会跟他传更多的福音啊，家人跟家人之间有更多的团契，一起祷告主啊。所以这样一个机会呢，是增进我们的敬虔，更让我们思念天上的事情。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应当在家庭当中也要小心什么呢？警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我们灵魂征战的。这个时候还要小心罪。我们在地上的时候，不要忘记魔鬼还会试探我们。魔鬼还在四处的游巡，像狮子一样。在家里面的时候，很多时候越是在家里面，越是我们容易受试探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在家里面的时候那么舒舒服服的，你知道吗？没有人看着你，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更要谨慎，不要让自己得罪主。怎样使用我们的时间？不要在电视机前哇！本来呀，可能你只是啊，把你手机上这个听讲道，然后听完讲道之后，又开始看到许多那些不该看的东西，甚至看那些无聊的东西，一看看几个小时全部浪费在上面。我们应该怎么用我们的时间？我们应该很合理的，凡是那些罪的东西我们一定要谨慎。约翰一书第二章提醒我们，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精神的骄傲，我们要小心，这些罪是很危险的，我们应当远离。圣经教导我们说，你们当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应当远离这些罪。罪，弟兄姐妹，比这些病毒更可怕。今天我们为什么啊？现在是完全都不可以聚，到下周的是基本上是完全不可以聚了。在前上一周的时候还可以，这个相隔一米可以做。为什么现在这个政府一直在强调什么呀？这个社交距离 ,social distancing, 是吧，这个社交的一个距离。为什么？他就怕传染，对吗？你看这些医生和护士，他们要去这个治疗病人的时候，他保护自己哇，穿戴这个防护服啊、护目镜啊，一切的这些防护的装备。他们为什么要？他们要隔离，和病毒隔离。他们尽可能隔离。为什么？因为他们怕染上这种病毒。那今天我们和罪也要隔离呀、也要保持一个距离，离他远一点。你知道哪些东西容易让你犯罪，离他远一点。你了解自己，魔鬼也知道你，所以不要让我们陷入到魔鬼的陷阱当中和试探里面。现在我们这个一直在强调，政府也是一直讲要现在面对这种病毒，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对一个普通公民来讲，除了这个戴口罩之外，医生这个政府也讲，医生也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啊，要洗手，一定要洗啊！这个当然现在他们有提供这种消毒洗手，也各种方式，一定要洗手，很重要。现在这个医生啊，在我们教会有一个医生，他讲什么？他说他每半个小时洗一次手，一直洗。为什么？把这个病毒洗掉。如果有万一有病毒，你可以洗掉它，不至于沾到身上去。用水将我们洗干净。啊，同样属灵上是，我们也需要洗呀。属灵的病毒，我们身上有一点那种罪的病毒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赶快洗一洗。用怎么方式洗？在以弗所书，保罗说，用神的道将我们洗干净，用主的话来洗干净我们。所以要常常的洗。今天你看这种病毒，你知道？不是每天洗，是基本上每隔几个小时你可能要洗一下。只要你出门回来，一定要先洗手。 那更何况我们属灵上，难道我们不需要来洁净我们自己吗？这个罪的病毒，我们更应该谨慎，在家庭当中的时候，来掩蔽，来警戒这种私欲，这种征战。当我们里面征战的时候啊，保罗也说，在我里面有什么？有两个律，一个是行善的律，一个是作恶的律。这个时候怎应该怎样办？这个彼得又提供给我们一个方式，在五章九节他说：“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啊，彼得前书五章九节他说：“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要来抵挡魔鬼。”那雅各呢，给我们提供更好的一个方法。在第四章第七节，雅各说：“他说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弟兄姐妹，如果你不顺服神，你就不会抵挡魔鬼。你首先要放下自己，你所喜好的，你所追求的，你降服在上帝的面前。这个时候，你就不会顺着自己的私欲来跟着魔鬼走。那个时候，你靠着主的力量，你可以抵挡他。所以在这个环境当中，不要忘记我们仍然在一个属灵的征战当中，这是一场战争。政府也说，你看这个最近政府也是一直在讲这是一场战争啊，而且政府强调说什么，他说在这场战争当中不能只依靠什么呀，那个医生护士和其他的一线的成员，每一个公民都有责任，对吗？啊，这个周五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这个总理他的一个演讲啊，他也提到说每一个公民都要坐在第一线，怎样啊？这个参与到其中，你在家里面，如果你出门，尽可能避免人多的地方。另外呢，他们也不再不鼓励人戴口罩了，戴口罩保护自己。所以每一个公民都要注意，这样的话才能把这个病毒控制下来。如果有一些人不听，他继续出去玩呢，然后人多的地方聚集呢，告诉你这个病毒永远控制不下来。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同样在属灵上面也是，你不能只依靠牧师，你不能只依靠长老，不能只依靠在教会前面几个执事，那些积极侍奉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信徒都要参与进来，我们一同来打赢这场属灵的战争，抵挡魔鬼，我们才能够得胜。那在第十二节又提醒我们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这个时候呢，他不单单有个内在的敬虔的操练，这一节第十二节又讲到什么？外在的一个敬虔的行为，在行为上面要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监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换句话说，我们在基督徒的行为标准上面要高。那些不信的人做，不代表我们可以做。比如说啊，对于这种有些基督徒是做医生的啊，医院当中如果说需要人去，需要医生站出来参与到这个抗击这种病毒治疗的这种过程当中，那几个医生愿意，我觉得基督徒医生应该更勇敢一点。因为那些不幸的人，他们如果被传染死掉，他们就永远没有救恩了，但你有。当然这个不是强迫的，这是你自己里面的。如果你有这种信心，你觉得说，主啊，我有这个信心，我这个时候我要让别人看到一个基督徒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主将那个勇敢放在我里面，因为我知道当我为主做见证，为了主的缘故我愿意漫出去的时候，这个时候自然而然你的见证就传出去了。一个基督徒和别人不一样，因为他是一个勇敢的人，他是一个舍己的人，他是一个爱人如己的人，这叫做见证，在外邦人面前有个很好的见证。那这个时候在家人也是，如果在当你在家庭当中与家人相处的时候，弟兄姐妹一定要好好祷告主。在这段时间将近一个月的时候和家人相处，祷告主有个好的见证。说句实在话，这个一家人待在家里面，很多时候也会出现矛盾。最近有一个新闻爆出来，在中国，这个就是被隔离期间的时候呢，有很多这个家庭出现了问题， 最近这个因为中国的他们的控制最近稍微好一点，然后呢很多地方就开始解封了，就没有封城已经没有了，然后出现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很多人扎堆排队去离婚，很多人去离婚。为什么离婚呢？他们以前没有在家的时候没有感觉出对方的一些毛病和问题啊，在家里面隔离了两个月发现哇我们不适合，在家里面很难相处啊，可能是你能想得到的那种，整天一方面可能工作没有了，另一方面哇在家里又不可以出门，哇那种心情也不好，又发生矛盾与争吵，这个一可以出门的时候马上就去离婚，很多人去离婚，你能看到这种人里面这种问题慢慢就暴露出来了。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要太大意这件事情，不要以为说啊我没问题，当然在新加坡这一个月的时候你还可以出门啊，去楼下走走，只要不去人多的地方就好啊，但是不要大意，你不要以为说啊没关系，这个一个月一下子就过去了，你要小心，祷告主在这个一个月里面有个好的见证，哪怕你家人都是基督徒你也要小心，祷告主有个好的见证，能够在属灵上面影响他。你在属灵上面影响他，大家记住这句话，不要在物质这个世俗上面，你不要只在教会的时候你看上去哇你是一个侍奉主的，回到家里面之后你比他更世俗，在属灵上的影响，你带领他，特别是做弟兄的已经结婚的，你在家里面带领自己的妻子，你做一个榜样，读圣经，你开始读，你如果你不读你怎么期待你的妻子会读圣经，你的孩子将来也会成为一个敬虔爱主的人。所以这个时候呢在家里面要有个好的见证，好让这个通过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见证和生命能够归荣耀给神，无论是在外邦人面前还是在家人面前，我们都归荣耀给神。所以这是一个在这段时间我们能够为主做见证过敬虔生活的一个鼓励，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成就的，因为耶稣他的死才有我们的生，因为耶稣基督他的救赎我们的罪的代价才被偿还，我们来仰望主，我们也来效法主，如同保罗所讲，他说你们要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一样。主啊，你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这个特别的环境当中，我们仍然来效法主，为主做好的见证，为主发光，使主的名得荣耀。我们也特别为着这个小岛来祷告，为着新加坡来祷告，主你帮助政府继续带领他们，给他们属天的那份智慧，使他们继续做出合适的那些决策，好让这个病毒能够尽早的停止，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恢复和敬拜。当这个病毒停止的时候，我们不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享受这个世界，而是有更好的侍奉主。这个时候我们也为着在医院当中已经被病毒感染的病人祷告，愿主怜悯他们，愿主让他们来思考人生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好让他们也想起来曾经家人和朋友传给他们的福音，好让他们也能够得救。主，我们祷告借着这场瘟疫让更多的人能够悔改归向主，愿主也帮助那些在前线的医生和护士啊，他们的劳苦，我们祷告主让更多人看到人没有药物可以治疗，人怎么努力好像都是有限，在无能为力的时候让医生和护士也能够到上帝面前来寻求神的帮助。愿主怜悯，也保守这个帐幕堂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在病毒期间每一个人有神特别的保护，使我们不被感染，使我们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仍然珍惜机会来侍奉主，在家里面在生活的细节上面我们仍然谨守自己的心， 谨守自己的眼目，谨守自己的口唇，谨守自己的见证。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也与我们同行。我们如此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